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时间。您到过美国的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吗？以芝加哥为中心的480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全国近20%的人口。芝加哥位于美国北部五大湖之一的密西根湖的最南端，是著名的湖港城市。市中心毗邻湖滨，入夜后一幢幢摩天大楼的灯饰是彻夜通明，沿湖的彩灯是五颜六色，把整个的芝加哥装扮得像璀璨的宝石，使人流连忘返。一提起芝加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公牛王朝和乔丹的伟业，五大湖上夏日的游艇和蓝天，优美的希尔斯大厦，这些美好的印象已经被人们无数次的津津乐道。听到这里，您一定很喜欢芝加哥吧？不过这座城市常年盛吹来自密西根游的东北风，有风城之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的高楼效应，芝加哥整个的冬季都被寒冷的风包围着，风从四面来，辨不清方向，是那种立体的无法抵御的凛冽的风。这对普通的上班族秋冬季季节在风中步行是一种折磨，如果不是为了生计，除了观光客以外，很少有人喜欢在街上逗留，人们都藏身在温暖的家里或者是办公室里。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林先生在这种天气里步行，他得到的不只是风，还有意外的礼物呢。林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欢迎您从那个寒冷的芝加哥不过我们说的是那个芝加哥的冬天啊，
对对对，
啊，从美丽的这个芝加哥来到了纽约啊。
对，谢谢谢谢。
林先生，您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呢？
我是1987年来美国的。
您来了之后就落脚在芝加哥吗？
不是，我先去美的肯塔基大学读书。
嗯嗯嗯。
以后呢，在肯塔基大概待了10年，
嗯，
以后才到芝加哥。
那也就是说。到芝加哥有几年了？
有6-7年了。
6-7年了。那么您这个之前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我当时是中国，我在中国北京大学读书。
嗯。
读完书以后呢，就考入中国科学院深学所做研究生。
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哦？
当时84年考入。
84年
哦。考入
那个时候，好像考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
是很难的，其实很难的，因为中国深学科学深学所是向全国招生，像我当时是以第一名的成绩。
哇，聪明过人啊！就是说靠自己的勤奋和这个聪明的这个才智哦。是，那么那后来您这个是什么原因来到美国呢？
因为肯塔基大学给我全额奖学金
哦，
所以我就到肯塔基来读的。
那个是80几年的时候来美国哈？
那是87年。
嗯，就是说那个时候来美国好像是也是在中国来说，中国大陆来说也是比较早期的时候。
你要能拿学校要资助你是不容易的。
对啊，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机会，人们呢也是在大陆啊是非常非常羡慕您的了。
也是，就是谢谢。
是，那您来到这个美国之后是读什么专业呢？
我在美国是读的机械学，开始是读机械学。后来呢，我转成学运筹学。
运筹学，
对，
哇，运筹学，运筹学是怎么样一个学科？
运筹学主要是优化，就是说你最优化很多就是说你用一种算法，就研究算法，找出最优化的方法。
花钱最少，办最好的事儿，是不是这样？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
那您在家里边是谁当家呀？是太太当家还是您当家呢？
好像也不知道哎，大家差不多都当家吧。
那您在平时过日子上啊，一定是非常的精打细算了。
也
过日子可能用不上那么复杂，我们也不要去读这样的一个博士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那您目前是在美国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是一个政府的保险精算师。
啊，在美国的政府工作。
就是精算师，
精算师。哦，您是说您后来又再转了一个行业？
对，我又转了，
又读精算学了，是不是？
对，我又做精算。对，
精算学好像是比较难的一个学科吧。
精算师是考试比较难，在美国是有名的难。
嗯，
但他的工作是挺好的，他经常就是不是 过去总是第一名，现在可能也是第一名，但
第一名
就是说他就是在职业
哦，您是说这个精算师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在美国也是说非常好的一个职业，
他排名都是
排名第一，
这是第一，但是在过去几年因为计算机进来，计算机然后他把变成第二名，但是现在又变成第一名，
所以说这是真的在这个收入上面也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他对他收入也相对来说高一点。
那我们前面呢有介绍说啊，芝加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城市啊，可是一到了冬天就不同了，它那个风真的是很寒冷。
对，
因为我有去过芝加哥啊，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本来是在那个街上真的想观赏那个美丽动人的那个景色啊，
对，
可是真的那个风把我吹透了，我就跑到那个麦当劳啊去喝上一杯这个热奶茶暖一暖，真的非常冷。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芝加哥落脚呢？在这个地方生活
好像不是我没选择芝加哥，是芝加哥选择了我。
哦，是您的工作选择了您啊，您是说
因为我太太当时芝加哥找到工作了，所以呢我就没办法，
就从这个美国的这个
肯塔基
呀，然后调到芝加哥，
对，只能跟着他来。
就是说芝加哥它的这个交通应该是还是比较方便吧？您上班是开车呢，还是说要坐这个巴士或者是这地铁呀？
芝加哥的交通可是全国可有差的有名的，
有这个我可不知道。
它有 train， 它 train 挺好 ，train
火车比较方便，
火车比较方便。但它那个开车呢，你要早晨上午想开车在 rush， 就是说上班时高峰时期想开进来很难开进来的，所以我一般都
就是说交通比较阻塞，比较拥挤，
堵得很厉害。所以我都一般都是坐火车到市区，以后走路。以后再到工作单位，因为坐公共汽车也还不行，因为公共汽车因为也堵得很厉害，还没那么快。
是这样子，就是家是住在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然后坐那个火车，
对，
然后再搭巴士，
对，
再搭巴士，
再火车进来。
之前好像听说您还是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呀，
半马拉松运动员，我跑大概20个公里那种。
每天下了火车要去跑步吗？还是怎么样走步？
下火车我就走过去，就走路，走路大概走2个公里，去上班。
每天都是这样子。
对啊，每天都这样。
那大概要走多长时间的路程呢？
走25分钟到30分钟。
常年这样子也是蛮辛苦的。冬天也是一样吗？芝加哥冬天那么冷。
一样啊，因为主要我想锻炼身体嘛，因为我身体不是特别好。我想我又省时间又锻炼身体，不是两全其美吗？
是您的这个单位是在downtown里边吗？还是
在downtown？对，
就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每天要这样去走。就您觉得这个每天这样运动啊，就是您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业余的运动员哈，就每天这个马拉松对身体怎么样？是不是有真的有助于他的健康？运动总比不运动强嘛，是吧？
怎么说呢，我运动了十几年，我病了还是十几年，所以呢所以运动当然有好处，你说的真是是对的，
对，
但好像运动好像还治不了病，
还是治不了病。
你有病还是有病。跟你说有趣的事情，就是从火车站到我工作地方，我每天都要经过大使馆，中国的领啊、哦，对不起，是中国的领事馆。
中国的领事馆啊，就是说中国驻芝加哥的领事馆，是不是？
因为当时共产党现在这不是正在迫害法轮功吗？所以呢，我看见法轮功的一些学员呢，就在使馆那地方跟共产党请愿。我开始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法轮功。我就觉得这些中国人怎么那么奇怪？因为我来美国很长时间了，觉得中国事情也不是特别关心，但我就觉得这些中国人怎么回事，坐在那地方这像一个乞丐似的，又不要饭，觉得奇怪。
你怎么觉得他们像个乞丐似的呢？
因为他们就在地上坐着，因为乞丐都是地上坐着嘛，一般人不在地下坐着。是不是？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又看他们举的旗，他们举什么什么真，我一看那旗写的什么真善人，我就摇头。特别在中国人当中谈什么真善人啊，没有真善人，我当时这么想。我不相信，
就是不相信这个人间还真的有这个真的善的 美的这种东西存在？
没有，没有。
嗯，
但是呢，我还是很佩服这些人的、
嗯、
法轮功，真诚的为了他们的同修的迫害呢，而向共产党请愿。我觉得他们挺了不起的，因为跟共产党请愿不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共产党自己宣称是伟大正确光荣。
嗯，
好，你跟他请愿就说明他不正确，那么你就反党，反党在中国是可以杀头的罪。他们胆敢跟那么恶的共产党啊去抗议去请愿，我觉得很了不起，所以我心里还是佩服他们。虽然我不理解他们，我就觉得共产党那么恶，你跟他请什么用、
嗯、
你不在做无用功吗、
嗯嗯嗯、
你不浪费时间吗？自找苦吃吗？因为你没用嘛。
那么你当时看到法轮功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这个在中国目前遭受的这个迫害吗？
也稍微听说受迫害，但是我怎么个程度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我这么理解，我没法帮助他们，我关心他也是在做无用功，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又走呀走，就是在一个上班的途中继续在行驶着哈。
对呀、啊，我就首先走一走，我做唯一我能做的事就是见到他们，我跟他们点头微笑，就说跟他们挥手点头微笑，表示对他们的就是钦佩，对他们支持吧。
是，那么林先生呢，他这个不相信人间啊，还有这个是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存在啊，他就是每天呢觉得这个事情也自己没有办法，没有什么能力去关心去帮助他们，只是表示一种同情。那么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与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一位精算师林先生上我们的节目。那么他呢谈他在这个芝加哥上班的这个几年当中啊，他在路途当中啊，他走啊走所碰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和观众朋友们分享。林先生啊，您在这个途中这么走啊走啊走啊哈，您的思想的这个看到了这群请愿的人，后来有没有想这个说和他们接触一下呢？
有一天特别冷，是真冷，很冷。然后呢，有一个我走过的时候看见一个白人，
嗯，
白人看见我就跟我讲，他说你看，他说那些老法轮功的老年人啊，整天这么寒冷的天空在那地方，我即使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也很支持他们，也很佩服他们。后来我也觉得也很受感动，我当时就想，哎呦，这些人真是了不起。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到底在这怎么回事的，整天就见着你们坐在这地方。他们也就告诉我中国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残酷的程度。然后呢，他们又告诉我法轮功让他们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说他们很多人都有病，都病医院也治不好，锻炼身体也锻炼不好，他们就说法轮功治好了他们的病，因为法轮功受冤枉了，是吧？因为受共产迫害，因为无缘无故迫害法轮功，所以他们要出来了，为他们的同修呢。虽然这些同修跟他们是无亲无戚，可能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因为我就觉得法轮功学员有的良心，
那种为别人着想哈、
啊，
就是
这种良心啊，这种为人家肝胆，说白了说白，
肝胆
相照
一样
那种。他们当然没说，但是我就感觉到他们有这种良心，他们肝胆相照，他们为了去出来，就为他们的同修无故受冤的同修在呼吁。
嗯嗯嗯，
所以我当时挺佩服他们的。
是，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精神是你有没有动心啊？觉得还相不相信这个人间真的有这个好的东西存在呢？
哎，当时好像没想到这些，当时还是没想到，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 还是不太像智树阳身上人听起来太好了，可能还是不了。
那世界没有这么好的东西，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
你这个结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是
共产党虽然说啊，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但我在那个社会里我没体会到这个。
那人与人之间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在中国大陆好像以前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
你生在是个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嘛，60几年好像是那个时候人还是比较小。
我是1960年出生的。
是
啊，文化大革命是66年开始是吧？从我从小我是在共产党所谓的红旗下长大的，我们都学的是斗争哲学，都是虚伪。共产党的哲学就是虚伪的哲学，虚伪的理念，斗争的哲学，说的东西都特别高，说他要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这旗号打得多响啊，多高啊！但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把中国人呢拿去杀，不是他杀了无数的中国人。这个党他迫害的人不单单是法轮功，他什么人都迫害，夺权之前也一样。他不喜欢的党员，共产党党员他要迫害，像那个刘少奇，那是党的主席，他要迫害。还有那宗教，很多天主教啊、基督教啊，他都迫害。还有那些小贩啊，街上小贩为了某一口饭吃，他都要打他。糊口啊，就是一些糊口的，
最底层的人为了生活，
他都要把他东西抢走，把他让他没饭吃。
从小的印象打下的那个非常结实的这么样一个基础，
因为你没遇上过，你没遇到过，
所以从小人的这个教育是非常主要的。那么，那你来到美国之后的感觉呢？美国人他是有一种信仰的呀。
美国人有些也真善人，我觉得
你来到美国之后，就是后来有没有去信他的神呢？
我花了13年时间学圣经。因为我觉得耶稣的话不是人说出来的，我相信耶稣的话是从天上来的。我想进到耶稣的天国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进不去，
就是一直没有真正的去进入他的这个修炼的这个世界里边，
因为有太多的问题，太多
就是不能得到你所这个思想上的一些疑问，是不是与在中国大陆的这种从小的一种教育有关呢？没有神没有信仰的这个原因呢？
因为我是搞科学的，我是在中国北京大学时候也学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理论物理，
是
我是要用纯逻辑，要一个东西让我相信，要让我要有逻辑性的，要让我看得到摸得着的，要能逻辑上推理没有错误的，就100%的对我才相信的。你要是99%对我都不相信的。否则的话
就是说这个13年在研究圣经的这个当中还是没有走入这个世界当中，
对，因为我
这个修炼的世界
对，因为我觉得圣经是90%多对我来说我都能接受，但有好多东西我不能接受，我就不能相信，
就是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没
那么后来怎么样，就是你在这个上班的途中啊这样走，后来有没有继续进一步的去接触这些人？
我没有故意的去，因为我是
没有刻意的去，就每天上班又很忙
啊，那很忙，因为我觉得与我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啊。对对对，就是很多人的一种心理，反正这件事情对我没有关系哈，
对，
我也不想再更多的去管，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但是呢，就是但我就觉得他有个东西能吸引我，就是他们隐隐约约的好像老是吸引着我，是因为他说他能治病。因为我老生病嘛，因为我觉得
你的身体是怎么样子呢？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
很严重的病吗？
比较严重的病，我的病比较严重，我觉得我因为我身体比较弱，稍微各种病的我不能，有很多东西我不愿意在大众管理下说我什么病，但有一种病就是我一到冬天哈，别人一打喷嚏我就感冒，我就
这首先身体比较体质弱，
咳黄痰，因为一咳黄痰呢就要打抗生素，就每年的抗生素都要量要加大，逐渐的加大，药力要加大，
没有说减少，没有说经过那个马拉松之后身体会稍微好一点啊，这个药量减少啊，
不是，它只能
加大。
每次到这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很有点悲。为什么悲呢？就是药物的到一定程度，你就没有那个药物在加大了，到那时候就是我的人生的终点。
虽然我
跟虽然说我跟你说的笑话是虽然是很笑的笑话，但不是笑话，因为我是个，因为我的逻辑推理，因为一看你们不是说就看今天我怎么样，我要看几年以后，但几年
而且加上你这种切身的那种体会感受，是吧？后来又怎么样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法轮功，听到说他们都能治病，你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的气功也不是特别详细，
嗯，
我跑半马拉松，我锻炼举重，锻炼身体，我踢足球，运动量多大，每天又走路，运动量多大呀。而法轮功那些像坐在像木墩那样坐在那地方动也不动，那运动量才那么一点点，
没有运动量，
没有运动量啊！对，我还去大好的，还去医院，美国最好的医院去看病，找最好医生去看病，
yeah.
都没把我病治好。而法轮功那些坐在那天就能把我病治好，我不相信。
嗯，
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我后来呢，就觉得法轮功这些人，但是我走了几年，观察了几年法轮功，他们在那么冷的地情况下坐在那地方，好像比我岁数还大，他们好像也不怕冷。哎，我觉得奇怪。同时
而你走一走就要，
就我就要生病，
就要生病天气了。
对呀、啊，这些人呢、啊，这么长时间还能坚持，我觉得要是假的东西很难坚持的。你能骗人吗？骗一天很容易，骗一次很容易。但你想骗一个人，骗几年，让人家在那么冷的情况下在那待坐几年？不那么容易。
嗯哼，
我觉得如果没有张真明，不说要没有镇压法轮功，我不会相信法轮功，不，我听都不爱听。
嗯嗯，
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对我的不符合我的科学，不符合我的科学。但是呢，但是法轮功那些就是迫害以后呢，就说说白了，就说白大浪淘沙吧，就说你真经，就说。叫做什么火炼真经，就是说你这做几年情况呢，因为法轮功这几年的坚持让我思考，就是我觉得这些法轮功、啊、
科学家也要考虑一下了，这些民众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是法轮功里面有的好，有好东西在里面，一种东西能够让他们坚持这么长时间。但是呢，但是因为我是学科学的，
我还是学科学的，
我还是
是
还是很难相信，
还是很难相信
这些坐在那地方能治病。我还想跟你谈谈我对他们师父的看法。
嗯，
我就觉得如果李洪志先生是假的，共产党一开始迫害的时候要我是他，
嗯，
我在美国我赶快去躲起来。为什么要躲起来啊？共产党很饿的，有多少特务啊，有这么多使馆，那么多特务，共产党说要做什么事要让你身败名裂的。因为我觉得就共产党他不允许人跟他请愿的，因为这请愿说明他不是正确的，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远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你跟他请愿那就说明他不正确，那就罪过，他要杀你。他也不习惯这样的，他不习惯人家跟他请愿的。所以呢，李洪志老师能够这样对他的，因为如果他跑了，那当然就假的了。他所以他没跑，没有去做整容手术，没躲起来。我觉得他的良心，他是对他的学员是很有良心的。
就是法轮功的他这种坚持不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和他的老师是非常可贵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是
很也很不一般，很不一般，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 不是一般人能这么坚持，能那么有这样的勇气。
嗯，对，没有相信他这个善呢、啊。
那时候好像
这个人间还有好的东西存在。
哎，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我还真的看了一点曙光，
看了一点曙光，
看了一点苗头。是。
然后呢？怎么样？后来呢？后来你？
后来张泽民美国来访问嘛，后来呢，他到芝加哥要见美国的，就是芝加哥州的州长。后来我的工作当中午的时候呢，我的工作单位离他就离那个旅馆，他就一条街。我一出来，哎呦，我发现今天怎么这么热闹？一问呢，哦，他们说是张泽民要来跟那个前州长谈话。我就想混进去，混到那个旅馆里去看，转了几圈，保卫人员不让我进去。后来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一看，哎呦，好多人在那地方，有西藏的那些人在那里拿着大喇叭在那抗议共产党那个迫害西藏人，法轮功学员呢，在那地方，就是静静的在那里，又是在那请愿。
哦，您说这个时候是江泽民来美国芝加哥的时候？
对，我后来呢就想，哎呦，我就同情这法轮功嘛，因为觉得法轮功那么善良。
嗯。相信他们的善良。
真的相信他们的善良。嗯嗯，你看他们请愿的时候就坐在那里不说话，都没有喇叭，也不说话。觉得他们很善良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共产党，我也不相信共产党。共产党说的那些法轮功的坏话，我也不相信。为什么呢？那些真正代表共产党的党员，那些一小撮，那就是一点点，比如说中共中央，他们的话在关键时候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你比如说讲那个天安门事件，但天安门学生。是叫六四民运，那些学生干嘛去上天安门啊？他们上天安门是为了反对腐败，共产党拿什么东西对付他们啊？共产党用机枪来对付他们，坦克打得他们，把他们许多人被打死，尸那个血肉横飞啊，这尸体啊就放在那个天安门那上面。共产党说什么呢？共产党说，共产党要叫你身败名裂，所以又说起身败名裂，他要把你打死，还要说假话，说什么呢？说你这帮人是暴徒。
这是你当时你有没有在场？那个时候六四的时候，
我86年、87年来美国，这是运气。我要是不在中国，我可能就也要身败名裂，也要给他就说也要身败名裂。所以呢，就共产党就说他没有信用，在中国美国来说，就是他没有信用。为什么呢？人只要说一次说假话，那么我就对你说的话持怀疑态度。就共产党不是说一句假话了，他是指有他的历史。那么你这个人在美国就说你没有 credit， 而法轮功呢，他有 credit。那么我就因为人啊，经常就对同样一件事情，都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不是？然后呢，所以我们又有法官。为什么法官要那么重要呢？因为法官来做 judge。 什么叫 judge 呢？就是来判断。他用什么来判断呢？他又拿证据来判断，说你这人的历史是不是说假话，这人有没有说假话，那么来判断。如果法轮功的学员呢，没有危害社会，他就是静静的练功，没犯罪。共产党说这些人坐在那地方犯罪，因为我也不想做法官，
做一个法官，
我想让你观众来做法官，你说你怎么判断？你说谁在说假话
？OK， 好，那么黎先生呢？他说啊，这个共产党没有信用，以他这个切身的经历的感受，他说观众朋友您来做一个法官。那么黎先生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好吗
？OK， 好，
好，
再见，谢谢。
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收看哦。下一次呢，黎先生会给我们继续讲述他的走啊走的故事。好了，我们下回再见。